现场的主持人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比较早到会场哦，已经走了一整天的脚，其实有点酸哦。这边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柯辅成，目前呢从事古董单车啊翻修。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啊、你为什么只修古董单车啊？其实这跟我兴趣有关啊，从小哈就很喜欢老东西。那除了古董单车以外呢，哦，也收集了一些古董时钟，就是那种发条钟那种，嘿，还有日本铁壶，那个感觉很有文化。因为本身呢，啊，跟刚上一个主持人一样哈，除了玩单车以外，我自己也玩咖啡，哦，我自己也烘豆，然后，有机会的话要跟他认识一下，因为之前有听过那个。我们那个优途单车，哦，那个，嘿，阿泰，对，你之前听说，在中心新村有很难喝到的咖啡，嘿，对对，因为一开始我也想说很难喝，你还推荐，哦，原来是很难喝到，嘿，啊，所以咖啡呢，啊，也是我另一个兴趣啦，哈，啊，还有一个是古董电扇，就是大概在日据时代的那种古董电扇，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早期的手摇防空警报器，哎，这个比较冷门啊，因为那个警报器呢，大概在日据时代，就是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其实台湾每一个政府单位其实都会配发一个，就是手摇的防空警报器。然后按照层级啊，就是比如说是派出所，就是配一个小的；警察局的话配一个大的；市政府更大。然后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总统府，那是一级单位，它配一个12英寸。非常大的一个，然后你一摇起来的话，声音很大声。我记得在几年前，我们抗战胜利70周年哈，那时候总统府有把那个收藏，哎，那是总统府的馆藏拿出来，好拿出来示范给大家。那个跟那个一样大的，我刚好也有一个，哎，是12英寸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今天带来的第一则故事哈，就是蔡桃贝啊，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台单车。这台单车呢，其实乡下很常看到了。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货架，好，那这种单车呢，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它武车，就是武功的武啊，武功的武叫武车。还有一款呢，早期脚踏车大概分成三大种类，就是载货的东西，我们叫它武车，武车，武功的武，武车。然后比较绅士的骑一种叫文车，文章的文。那什么人车骑武车？就是通常都是有去需要载货。那早期哈，因为大家经济没那么好，所以以前哦，这种大概就是属于生财工具，家家户户几乎都会有。然后文车呢，谁骑？一些地方的士绅哦，比如说有钱人家啊，主要就是像医生哦，因为医生。他们出门不需要载很大的东西，所以别人说医生哈，啊，出门可能放个医生的公事包，对。还有一款更特别的是产婆车，就是妇女车，低跨点。它前面的上管其实是一个有一点接近半圆形，它的上管是一个半圆形的。那个为什么叫产婆车？就是给助产士，因为以前早期那个妇产科没那么发达。啊，所以以前早期生孩子通常都会请产婆到家里面来接生，所以那种低跨点的车子就是有点类似像现在荷兰国民车，然后那种低跨点其实蛮特别的啦。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一台武车哈，因为这台武车有一天呢，我接到一个委托者，啊，因为我们事先有已经有电话联络，哦，他要带这台武车来请我啊帮忙维修，约定时间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啊，开一台休旅车，一般的休旅车，居然可以塞得下这一台，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然后啊，预约到我店里，哦，然后一拿下车的时候，其实我远远的看，我看到这个厂牌不得了，菊鹰啊，菊花的菊，老鹰的鹰。那菊鹰是什么厂牌呢？菊鹰当时是台南第一大品牌，嘿，台南第一大。那当时全台湾最大的品牌是幸福牌，嘿，幸福牌，嘿，因为是。最主要是这个车主啊，委托者啊，他是目前在中研院上班，哎，在中研院，从台北把这台车带到台南，那时候我第一直觉是，哦，这个不简单，哎，这间品牌居然车子哈还卖到台北， 而且我无印之下，其实他说不是，这台车他是他老爸以前留下来的，然后因为他老家在永康，所以这台车他是从永康载到台北，然后想说因为是以前他老爸留下来，所以想说要把它翻修一下。我一看，其实哈，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下管，下管这边其实有一个踏板，这个踏板很特别，因为我们一般单车来讲，大概只分前刹跟后刹，然后它有一个比较特别，这个是一个踏板，你一脚踩的话，它后面有一个橡皮可以摩擦后面的轮子，其实这个阻力很大，会一般会装这个，通常都是在山区，我们在山区的时候承载重物，我们需要更好的制动力，所以这个才是临时加装。原厂出来一定是没有，这是后来加装。然后我跟他说，哎，不对啊，这你从台北下来，那这台车应该是在山区服役，因为山路才需要用到这个。然后他就说，你很细心，你一看你就看出来。我说因为有修过，所以知道这样。哦，然后我们经过一些沟通，其实他一开始他是希望说，我把脚踏车全部翻新，就是电镀加烤漆。然后我了解说，因为这是他爸爸留下来的，他老爸到九十几岁过世，所以过世完之后，这一车子一直留在他老家。然后他想说，啊，这个有纪念，因为他老爸很不简单啊，他自己开骑着这台脚踏车，一直到台南县的山区，那个关庙、归仁、永康，然后山上左镇，去载啥？菜桃、凤梨、番薯、地瓜，到台南市区贩售。用这台车每天好，不管刮风下雨，因为他是家里面主要的经济收入嘛，所以呢，他抚养七个小孩子，在那个时候你要抚养七个小孩子都上大学，其实很不简单嘛。因为你还想，他现在还在中研院好在服务，其实我没有问他啦，不过学历应该很高，表示他老爸很不简单。然后呢，我就想说，我希望的是留下这些车上好满满的历史痕迹。因为如果说你要考漆，什么时候都可以考，但是你考完了之后你回不去了，因为你已经演示过他以前的那个历史跟战绩。所以我们沟通之后，哦，他有听过，有听进去我的建议啦，所以后来我们决定就是做除锈、清洁、保养。那我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像这种古董脚踏车，除了一般的机器拆装以外，我们用到的东西大概是什么？就是铁刷，还有铜刷，然后钢丝绒加抛光膏，最后就是打蜡的部分。当然一些简单的拆装的那些工具呢，大概每间车店都有。这就是我在整理这台车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前后我传了很多照片给他，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开始讨论。其实一般大部分整理老车，我们都是透过这种方式的，就是说我会让你知道现在车子整理的进度到哪里，然后传给他的就是这些。那等到有一天我把车子全部都整理好之后，好，我就把照片都传给他，然后看了之后他很感动，他觉得说这台车子可以整理成这样子，其实不需要烤漆，他也觉得很 OK。 所以那一天晚上呢，他跟他老婆他们两个人讨论的结果，他说啊，这台车经历到这么漂亮，我们留在家里面他们觉得有点自私啦，所以他就想说他们决定把车子交给博物馆。然后他打电话跟我讲，因为其实你看这张是整理完之后的照片。因为一开始来的时候，那个这个委托者其实他有说他小时候前面有车灯，但是车灯可能不见了或者是坏掉，然后他叫我看可不可以找到车灯。而且这个瓷器的车灯其实不容易找，其实我有收藏啊，只是舍不得卖，因为我想说整理完之后他应该也不会骑，他只是摆着。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只是表面上答应他，我找找看尽量，但是我不想割爱。但是后来他决定要把车子交给那个博物馆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了，那你既然都已经那么大方要把车子捐给博物馆，那这个车灯算我的。那我们 约定有一天那个博物馆要来交车的时候，我就拍了一张照片传给他，我说跟他说，那个车子博物馆的人已经带走了。然后他很细心，他一看，有车灯， 所以那个车灯多少钱我另外再汇给你，因为在这之前其实车整理的那个钱他已经给我，我都跟他说啊，你都那么大方把车子捐了啊，所以呢这个车灯哦算我的，其实他也很高兴。然后现在这台车呢也放在历史博物馆啊，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到台南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他前一阵子做了一个九位跨时代的人物特展啊，其中里面已经有介绍这个蔡桃杯啊，谢先生他爸爸，一个生平的历史，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看一下，还不错了，因为他的馆藏很丰富，我记得应该是有超过14万件，他在台南，这个在台南啊，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故事。
我可以先问一个提问吗？
嘿，
刚刚那个五车啊，我每次看到那台车的时候，我都很好奇说，那些金属件，当然我觉得它修复的机会比较大，但是我觉得那台车最大的修复的难处应该是找到能够对应的外胎吧？
对，
这个外胎还有在生产吗？
外胎哈，其实现在最难找的就是外胎，因为它跟现代的我们现代的脚踏车的那个外胎不一样，我们俗称是帆布胎，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外胎它有加钢丝，我们俗称钢丝胎嘛，然后那个早期的轮胎它是帆布胎，所以那个车胎很难换，就是一般现在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说，一般年轻的车店孔武有力，但是没有技巧，哇没技巧，以前的老师傅会换，但是现在年纪大了，手指头不够烂，所以通常现在换这个车胎，越来越少人会换啊，当然就是工资也会越来越贵，是可以找得到，只是说要有不同的管道，嘿嘿，对对对，因为它的规格跟现在的规格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你是说那个外胎的胎皮现在买到新品啊？
可以可以，
所以有人在做，
正新轮胎有做，
哦，
但是是大陆厂，因为那个大陆现在还有，大陆印度还有，只是说他们有些规格跟我们不太一样，很难装，嘿，对对对，尤其是冬天手指头很痛。对，因为最主要古董单车维修其实现在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说早期的零件，早期的零件现在取得越来越难啊，如果说你一台古董单车装了现代的，看起来又觉得味道不对啊，所以变成说我们平常要收集，有看到的话都要买，所以玩古董脚踏车的家里面通常都跟资源回收厂差不多，就是里面堆了满满的东西。哎，对对对。然后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现在看到这本书是《单车失窃记》，《单车失窃记》的作者呢是吴明义啊，目前在东华花莲的东华大学来教书。前一阵子呢有一部影片叫做《天桥上的魔术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看过这部影片。那个作者呢一样是吴明义，有一天呢，大概7、8年前吧，我记得他到我店里去采访的时候，就请我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了啊。那接下来这个故事是我第一次分享给他听，然后他听完之后，他也觉得这个故事很有张力啊，有收录起来，他下一本书应该就会出现这一则故事，还蛮期待，因为这种作家不简单，因为他们一个故事经过他们的笔下所产生的那种共鸣会更大，所以我还蛮期待。只是说他前一阵子得到一个布克奖，就是我们文学界的最高殿布克奖 ，BOOK 布克奖，是目前为止我们华人唯一一个，所以他现在超忙。所以那本书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生，可以生得出来不知道，因为他之前后来有打电话给我说，最近很忙啊，所以那本书会出，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然后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一台呢，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单车厂，叫大鸿，大鸿，目前应该是全世界算很大间的折叠车的生产公司。这台车大概是在1983年，它在韩博士在美国生产制造，然后一直到84、85年，那时候才把工厂移回来台湾。然后这台车呢，一开始移回来台湾的时候，因为售价有点高，其实那时候主要还是以外销为主，所以在台湾生产制造贩卖一样到卖到美国，然后最强的时候其实外销全世界26个国家，非常不简单。那我们台湾现在有目前 FB 有3个社团，就是专门就是讨论这， 我们很习惯叫它老雕，就是貂皮大衣的貂啊。为什么会叫它老雕？因为其实这台车它上面有两个字哈，也写雕族啊。啊，因为是老车，所以我们很习惯叫它叫老雕。哎，啊，故事是这样子哈，大概2010年有一天呢、啊，我记得那天是夏天，天气很热。有一天午后，因为它没有，就是中午过后大概2-3点，那时候天气很热。然后我店门口呢来了一台小货车，那车上呢就是载了这一台小子，然后他很客气下来一问，请问柯先生吗？我说是，你可以帮我修理一下我的脚踏车，变速器坏掉了。然后我一看，车子车漆这么漂亮，这已经有30-40年了，后面的那变速也是亮晶晶的。我第一个直觉感觉是这台应该不坏，因为那变速没那么 low， 因为那变速目前为止已经生产超过100年了，其实我很信任它，我也觉得说以目前的车况，车子应该没有问题。好，他车子一牵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做简单的检测，我发现其实它真的是没有坏，它只是变速器的行程、啊、那个链条、那个钢索的行程跑掉，所以我简单的调整一下，其实它就 OK。然后因为那时候是中午，其实我就跟那个这位大哥，因为他大概是一个中年的，我跟他讲说车子已经弄好了啊，我旁边有一条小巷子，你可以去试车。然后他骑着那条小巷子去试车，绕了一圈回来，我看他的表情是那种很不安的感觉，他就觉得我干嘛啊，没修理好吗？他说有啦，有是有啦啊，但是怎样，但是还是你把它换掉。我说啊，车子没有坏，零件没有坏，为什么要换掉？他觉得说啊，如果说车子那么久了，有些快坏的或者是有生锈的，你就把它换掉没关系啊。我一直觉得啊，车子都没坏啊，为什么要换？好，然后我还是不换。我说你要、啊、不然这样子了，我问你，你从哪里来？他说安平。其实我在台南东区，离安平不算远了、啊，大概只有半个小时。如果是你慢慢开，大概半个小时。后来我就跟他说，如果你不放心，那你骑远一点，我们巷子后去后面还有一个下坡，你绕大圈一点。好，他还是去绕了一大圈回来，脸上的表情一样没有变。啊，修理不好，有好啊，有好，你为什么还是那种表情呢、啊？伊就干嘛？因为我坚持不换，然后他坚持不走、啊、因为他一直觉得。啊，是换好啊，我讲买啦，啊，不然这样子啦，我那时候我看外面天气也很热嘛，我就来讲安尼啊，啊不安尼，你把车子带回去，好、哦、啊，你骑，如果说真的还有问题，你再骑过来，我再把你换。然后他说好啊，啊不然这样子，安尼修理偌济钱啊？我说、哦、我也没有换零件，所以我没收钱，没收钱也干嘛？他我记得他讲一句话的，就是讲这是技术活，好、哦，这是技术活，一定要给钱哦。我就想说，要、啊、不然这样子啦，你车子带回去，如果说万一、哦、真的还有问题，你带过来，我们再一起算。哦、然后他说好，因为他还是很不安，所以我就想说，要、啊、不然啊，我们里面坐、哦、喝杯茶，因为从刚才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我家门口，就是点阿卡，因为都在点阿卡那边，我把车子调好，让他出去试车，然后我邀请到店里面去喝杯茶，然后到店里面呢，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奇怪，我就感觉讲，哎、欸，啊，这台车是你较早买，还是今麦修的？因为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2010年，其实那时候单车的小车单车的，其实那种车，其实很多人大街小巷，全台湾到处很疯狂的在找这台车。为什么你有这一台？你是较早买吗？还是最近才收到的呢？伊就讲，哦，无啦，以前买给小孩子骑的。好，我讲啊，既然买给小孩子骑的，那应该。保存的很棒啊，啊，有老公，哎呀，对 啊，就以前小孩子长大了，现在没有再骑了，然后放在家里面很久，啊，想说最近单车的哈、哦、拿出来整理一下要骑，啊，结果发现变速器坏掉，那第一直觉是找什么？找全台湾最大间的卡拉奇亚店，哦，他就送到车店去维修，然后那个店员一看，哦，阿伯，你这车这种变速器哈、哦，要修理足贵的。差不多爱几万的啦，你家讲爱几万的，他听到几万的，应该会打消念头，可能会买一台新的。伊讲好吧，紧，我要修理，车子摆着，好、哦，然后他就回去了。几万呢？后一段时间之后到店里一看，车子好好的在那里，那个店员就跟他说：“阿伯，那个零件基本都没当吹啊，啊，多一粒瓦新呢，哦，瓦新的零件的，现在新的一颗内变速呢，要10000多块，哦， 修理要接近一万，然后现在如果说把那颗内变换掉，要一万多块，那个阿伯毫不考虑，一万多块被开，好，车子在放着，然后一段时间他到店里，那时候其实他已经看到远远看到他的车子都没有动，他就知道没希望啊，结果那时候老板就出来，哎，那个先生，我跟你说，你有一万多块的预算，其实我们店里面已经有很多选择，我觉得我们超过几万块你可以买，也说没关系，那还是把车子带回去。那车子带回去之后要找谁？上网去求助，然后很好笑，他是说我上网去求助，然后发了一篇文章，有八个回应，八个回应里面有五个推荐柯辅成，柯辅成不在上，然后他就问啊有没有人知道有或者是他的电话，结果那时候在网络上找不到我的电话，但是有找到地址，好，没关系，那找到地址一样在台南，所以他在的车子找到我店里。我记得那时候我还跟他讲说，你运气算不错啦，因为我经常到处爬爬照，其实今天没有出去算你运气不错，因为你来的时候因为那天天气很热，所以呢我跟他说你运气不错，我今天刚没出门刚好遇到你，他也觉得很幸运。然后后来我就问说啊，那这台你有一万多块的预算要去修这台车，那表示这台车应该对你来讲可能很重要，要不然你为什么要花一万多块只是维修一个变速器哦？其实看他本来是可能不想讲，但是后来他停顿了一下，他就说其实以前他儿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成绩很普通，在他班上呢大概都是维持在中后段，就是后段班。然后有一天他跟他儿子说你有想要什么礼物爸爸送给你，嘿啊，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如果考前三名，前因为早期前三名一定会有奖状，你如果考前三名你要什么礼物爸爸就买给你。然后他就说好，爸爸你说我要脚踏车，爸爸想说好啊，脚踏车一台要多少钱，就脚踏车嘛。结果讲完那件事呢，其实他早就忘记了。那有一天下午呢，他儿子拿了奖状回来，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要卡踏车啊，奖状呢，就一拿来一看，哇不得了，全班第一名。那时候他老爸想法是什么？我竟然不是没读车呢，不爱读呢啊，对不对？第一名啊，以前都二十几名、三十名。好，那爸爸带你去买脚踏车。那一天午餐过后呢，他爸爸就带他到单车店去选。结果他儿子一进去看，就看到这一台蓝色，因为他最喜欢的是蓝色。然后这一台呢，以当时来讲，大概三四十年前来讲，它就像现在的变形金刚一样，折叠起来很小，打开很大。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当时的壁纸一台大概要五千块，差不多要五千啊。然后他爸爸就觉得，哇，你这台五千，这么贵啊！旁边这些同车这几台，大概一千多块呢。他就说，啊，不，你买这就好啊。他说，爸爸，你说要买给我的，我就是喜欢这个，我就是买这台蓝色的。好了好了，就买回去。啊，说的也奇怪，因为这台自从买回去以后呢，他儿子从小三那一次，一直到国中毕业，成绩都在前三名。啊，后来很顺利的。上了国中，到后来高中呢，考上我们台南最好的台南一中，然后也很顺利的大学呢，考上清华大学，正在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大学二年级那一年，他生了一场怪病，他老爸呢，为了要陪他治病，结束到他手边所有的工作，陪他北上就医，看遍了各大医院，找遍各大医师，医生束手无策。有一天呢，他儿子已经走了。然后，因为他是家里面的独子，所以他跟我说，他2010年的时候，他跟我说，其实他儿子的房间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甚至有有一个时段，就是他儿子刚过世那段期间，他会刻意避开走过他儿子的房门因为时间过了已经有点久了，所以他想说最近呢，单车风潮。他想说要不然把脚踏车拿出来骑，擦一擦整理一下可能因为太久没有骑 车子内变速就坏掉，所以他才想说找最大间的去修理。然后他后来他也觉得说他很幸运，就是这台脚踏车是他们家的幸运符也很幸运的后来遇到我。但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当时也是觉得很感动这个是今天带来的第二个故事，这样。然后接下来分享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就是我们不定时呢会办一些展览，但是这些展览通常都是什么样？就是 老车啦，不一定是古董哦。像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台是以前早期捷安特的老钢管哦。我把有一次展览，我把它拆解爆炸图，然后固定在墙壁上，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古董车不，脚踏车其实没有那么难呐、啊，就是它是一些简单的机械原理而已。所以，让大家觉得说不会看起来好像很艰涩这样子哦。然后整理完之后呢？哦，我们这个是在台南的蓝晒图，它也是一个类似像台北那个华山艺文或者文创的一个地方哈、哦，就是有一次的展览，因为它是看起来很漂亮，因为其实它是露天的，所以每天晚上哦，他们工作人员还要把车子扛进去屋子里面，然后白天再把它扛出来，其实他们也是很辛苦啊，因为在那边展览期间，其实他们就是这样扛进扛出的。那另外这个呢是林百货哦，在林百货，这也是我整理的车子啊。有一次林百货就邀请我去办了一个展览啊，大家可以有机会，如果说到台南的话，很建议大家到林百货去，因为其实它是除了台北的菊园百货以外，它是全台湾第二老。然后大家也知道，因为菊园百货现在已经就没有了，它没有拆，但是全部拉皮，现在变成办公大楼。那这栋大楼呢，现在就是全台湾最老的百货公司啊，也有一部电梯是指针式的，然后里面都是文创一些文创的东西。它也是目前全台湾唯一一间文创百货，有赚钱耶。现在很多文创百货拢了钱啊，因为什么？因为就是不好经营，但是它是有赚钱。嘿，这个很建议大家去看啊。如果说有到台南的话，哈、哦，这个也是，就是那一天展览的那些情形哈、哦。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右手边这一位。这一位呢是前一阵子得到葛兰美奖的萧清扬大师，嘿，对对对，嘿，有一次很荣幸呢跟他一起去办展览哦。那个大家知道哈、哦，因为办展览其实布展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哈、哦。我们一般办展览大概光这个简单的展览大概都要一两天呐、啊，嘿。然后那一次跟他约定时间呢，他说哦，请我提早三小时啊。结果三小时里面在布置，结果他们来了三台货车，两个小时搞定，嘿，真的不愧是专业办展览的。因为那次也是观光局委托他，因为临时要开幕的时候，前一个礼拜，观光局才觉得说啊，因为那是一个活动，不是，是一个云嘉南管理处的一个风景区，嘿，啊，临时要开幕的时候，上级才觉得啊，什么展览都没有。联络萧清扬，他一口答应，他说没关系，我们只要车子时间开得到，原则上办展览都没问题。所以这个很夸张，三个小时、可以布置完。来，接下来这个是妈妈的买菜车、哦、这一台其实呢，你看一下，它不是什么古董车，也不是什么名车、哦、就是一台美利达、啊、很普通的车子。其实接到这张委托者其实有点惊讶，因为他也是在台北，然后他说有一台脚踏车，我一直觉得就是古董车啦，因为会来找我的几乎都是古董车。他说有一台脚踏车，他请我帮忙整理。我说好啊，你把他载过来。他说他在台北，我说要不然你寄火车啊，然后所以寄火车到火车站去领车的时候吓一跳，是不是被调包了？我还打电话问确定一下，你给他是这台吗？他说嘿，对对对，就是。已经秀到不行了，你看一下那个后面的飞轮哦，这个后面的飞轮已经跟链条一根嘎细耶啊！当然，我跟他讨论了完，结果他说，因为他是一个女生嘛，所以他想说，他一定要重考期啊，他如果没有重考期，我再怎么整理他都不敢骑出门。我说好啦，那你有没有想要什么颜色？他希望是，他觉得他妈妈是最纯洁的，所以他希望可以代表他妈妈。所以他要求考了白色的。那考完之后呢，我想说，因为是一个女生嘛，所以这个上管的地方我帮他缝了一个牛皮、哦、就是上下车的时候避免刮伤、哦、这个是当然是我自己想到的，他没有要求。然后这个后面的变速呢，我把它改成内变速，因为我很喜欢内变速，他没有要求啦， 我自己自作主张，我就觉得反正那个不要问，我直接装了那个就是你的。然后前面的篮子呢，我想说换一个比较时尚一点，比较符合他、哎、车子弄好之后整理完，我一样是前后照片都传给他、哦、然后我想说 应该要再给他回车啦，嘿，但是他说，欸，没关系，我们约一天，哦，我到台南去找你，我们直接交车。我说好啊，看什么时候嘛。结果那天交车的时候，我吓了一跳，现场来了两家媒体，那我根本不了解他是谁嘛，我就请问，哇，是怎样，那今天哪来这么多人啊，欸，还好不是讨债的。然后因为他就说，这台妈妈以前小时候，就是他小时候，他妈妈以前每天骑这台车子，然后到菜市场里面去买菜，抚养他长大。然后现在因为他妈妈不在了，他很怀念他妈妈，所以他一直觉得说没关系，重新烤漆，但是那个骨架就是他很清楚是他妈妈留下来的。好，那我就答应他的要求。其实我整理车子我很不喜欢，就是重新烤漆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原来的历史痕迹都不见了。那你重烤的跟一台新的一样，那你立刻一边起来新的都好啊。哦，保留原来的东西，你才有那种历史痕迹跟价值，还有回忆啊。所以那这个当然另当别论。也公，如果这样子他不敢骑好了。那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谁？一个知名的节目主持人，微笑主厨啦，微微蔡老师，也是瑞康屋的女董座。哎，对，这是他是主持那个烹饪节目。哎，来下一个，这个这台车子，有在玩车的应该不陌生哈，是 Brompton 啊 ，Brompton 大家都知道是英国车，但是其实它有一段时间呢，亚太地区是委托台湾生产制造，然后在台湾也有贩卖，所以有一段时间在台湾也有出现过这台车子，只是我们很习惯叫它老布。就是 Brompton 的布，老布，然后英国的我们现在都叫小布。哦，这个车主哦，其实有一天呢，啊，他在资源回收厂看到，然后他就问老板说：“哎，老板，这台多少？”其实他很高兴，因为我们有在玩车，知道这台其实现在价值不菲了，大概现在新车一台大概要6万块。那如果你找到这台台布的话，其实应该是大家都很羡慕。他问老板：“这台多少？”那个老板说：“没啦没啦，那只没会卖。”哈。好不容易找到这台，在资源回收厂居然不要卖，那为什么不要卖？伊讲，欸，那台车歹去啊，啊歹去，啊是安那歹去，啊都歹去，啊歹去，还卖呗？为什么？没有信用，或资源回收厂这个公信用。然后他在当时拍了一张照片传给我，因为我跟他也不熟悉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 有我电话。然后打，欸，大哥，你帮我看一下这台车可不可以整理啊？我一看Brompton为什么不能整理？他说车子坏掉啊，不能整理，所以不要卖啊。我说你检查一下车子，如果车架没有歪，原则上都不是问题啊。哎，其他零件变速那个都不是问题，只要车架歪。因为车架歪其实早期哦，因为我们农业社会做强的嘛，你车架歪其实他们有很多方式再把车架凹正，其实现代人比较不能接受，因为其实你再凹了再凹的等啊横啊两米的等起啊，哦啊，所以我特别叮咛他说，如果车架没有歪可以收，啊，但是老板是因为信用问题，他不卖你。你跟他说没关系，车价派去耶，我自己修理啊，你只要告诉我多少钱。他想说老板应该开足贵，给老板说150敢会伤贵，150啊，他150给他用跑的出厂，为什么？他怕老板后悔。然后紧紧走出来，然后车子一开，老板你今晚有滴耶无？我说有啊，啊我今晚睡累，我啊你伫对。我在桃园，哇！你是桃园来，我唔得爱等你。你讲啊，你今天有代志吗？我今天是有代志啊，不过你是桃园来，我嘛爱等你啊。好，到那天下午接近傍晚，他真的预约车子开来啊。我一看，真的是资源回收厂等级啊。你大家看一下这个前花鼓，前花鼓已经锈到不行。其实我没有换新的，就是我刚讲的钢刷、铜刷，然后钢丝绒跟抛光膏加打蜡。大概就是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些大概都是蜘蛛丝跟一些灰尘吧，就是把它清洁完之后，哦，这是前后照片。其实我后来我也是传这些照片给他，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尽量的保留原漆啊。如果说有刮伤的，我们就想办法，哦，就是轻微的点一下，那尽量让它保持原来的样子。所以他后来收到车子的时候，其实他很感动。这台像现在这样子的一台车，大概行情大概是在3万。如果说以二手的来讲啊，一底我要开不啊，这台几千块啊，所以他很高兴，他现在每天都在找车子， 他一拐一个工，他只要一出门哦，看到那个顶阿卡有那种老的脚踏车啊，他都进去问一下，哎，告诉我没，我说你不要乱收，因为有些车子哦，根本就是没什么纪念价值，那个我们不要乱收。好，来，哦，这个是之前呢，哦，一个日本的 YouTuber 到我店里去采访，然后他手上拿的这个东西呢，我不知道现场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车牌，1954年1954 55 56 57，因为这个车牌只发行四年，嘿，它很珍贵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是阿鲁米的，阿鲁米的放久，风吹日晒雨淋，它其实它很容易就是会散嘎，就是会氧化，所以很容易断掉。然后这个车牌其实是目前哦全台湾我看过最完整的，它上面有一个小牌哦，上面有一个非常小的小牌，因为其实香蕉牌数量。以当时来讲，如果说以1954年当时来讲，是所有的脚踏车其实都要装车牌，装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就是后面土橱有一个弧度嘛，有一个圆形、半圆形，就是我们后面土橱不是轮胎的，它是装在后车灯的那个位置。所以呢，它这边有四个固定点，哦，直接装在脚踏车后面。然后我为什么说以前的政府很用心哦？因为这个小牌呢，其实它是可以抽起来。以前我们脚踏车是要缴牌照税，一年18块，分上半年度跟下半年度，因为以前经济不太好嘛，啊，没关系，让你分期，上半年9块，下半年9块，加起来18块，这18块给你缴了之后，他给你一张那个车牌，你把它锁在车子后面。其实以前政府很聪明啊，这边看不太清楚，其实像下面呢还有一个封签。一个1000块的封签，因为他很怕你加3台脚踏车，你只一个车牌，让你换来换过去，没那么好康啊。政府早就想到，所以这个封签呢，它固定在脚踏车的土橱上，还有一个封签的那个1000块，上面是用压的，你不能把它剪掉，像封条一样。所以呢，如果说你这台脚踏车你骑上路，有一天你违规，以前单车没有像现在，现在只有单车道，你。罚，就是被警察拦下来处罚的几率不高，但是以前那是脚踏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很容易被罚款？以前哈，哦，有一条法规叫夜不点灯。什么叫夜不点灯？暗时啊无点火，叫做夜不点灯。夜不点灯开罚单。所以以前呢，早期啊，很多人抽烟，他们故意的啊叼根烟。啊，让人家有看到，但是那个不算电灯啊，一样会被罚。那警察怎么跟你开罚单？因为以前早期哦，很多人唔巴记啊，你请他签名，我唔巴记要签什么名？所以以前那种方式是怎样？把这个小车牌拿起来，拿到警察局，小车牌拿起来之后呈现什么？两个字：停用。停用，你还可不可以上路？停用，你一上路，警察随便来裂开，哦，所以有没有很聪明？然后你刚刚我讲的这个上面的小车牌，哦，有什么用意？因为警察局里面可能累积很多违规的车牌，那如果说你去警察局缴钱，因为以前只要到警察局就可以缴罚单，你到警察局去缴钱的时候，你告诉他你的车牌号码，其实他上面这个是大的国字的，下面这个是阿拉伯数字。然后这个小牌上面也是阿拉伯数字，你的小牌警察放在警察局，你去缴罚单，可能有20张车牌，你告诉他你的号码，一个人腿半缸，因为什么？他上面有一个小的号码，哦，你缴了罚单，他很快找到你的小牌给你，你插的，你回去你的车子有牌照可以上路。然后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其实它可以防盗，我觉得它很聪明啊。为什么可以防盗？假设说我们今天骑着单车到店家去买个东西。买个饮料，买个东西，上个厕所，你的车子锁起来，你还觉得不安心。但是这个小牌呢，你把它抽起来，放在你的口袋。你今天买完东西，你的车子不容易丢，因为为什么？除非他是用扛的，他扛的他也跑不快，他只要一骑上路，停用，警察帮你把他抓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牌其实真的，以前的政府啊很用心。啊，题外话哈，你可以看到他后面。这边都是我的东西，满屋子的东西，真的看起来很像资源回收厂。 哦，这是我以前收藏的一些老时钟。好、哦，这边还有几台那个咖啡的老器具，所以我刚跟那个讲说，那个阿泰之前，哎，上一个演讲者，我很想认识他，因为我们两个兴趣应该很像，就是也玩咖啡，也玩脚踏车。哦，来，那接下来这个呢？哦，这个是有一间电影公司帮我拍了一部影片。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哦，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浮沉散步》，然后你按搜寻影片就可以看到。那为什么会拍这部影片呢？其实有一天，哦，我家门口来了一对男女，他们骑着摩托车，然后在我门口停下来，我第一直觉问路，结果我门口你要冲啊，然后那个男的问我，你在卖啥？你在卖什么？我问他，那你要买什么？他也讲不出来，说我看你的店很特别，我想说我可以参观一下吗？我说好啊，那你要看你就看啊。哦，我就让他参观。那看完之后他就说，啊，我们可不可以拍照？我说好啊，那你就拍。拍完之后他就说，老板，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一直问，问了一堆。我看他觉得感觉很有兴趣嘛，对啊，很有兴趣，你既然想听那我就讲，啊，我就请他喝咖啡。结果一聊聊了一两个小时，他后来打电话跟他朋友讲说，我今天没被鬼啊，因为我在路上，发现一间店，很特别。就我们两个在那边聊天，聊到后来他 没去找朋友，那没去找朋友，后来他们离开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两个再来找我，我想说，莫非他们真的对这些老东西有兴趣？然后第二次来找我的时候，他就给我名片，他就说，其实他们是在电影公司上班呐，然后就是说最近呢，他们想要就是拍一些人物，台南人物的那个纪录片啊，问我可不可以就是当他们的拍摄者这样的啊，后来才拍了这一部影片。哦，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啊，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这个影片啊。接下来这个呢，是我们每年在十二月初，因为台南天气很热，十二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办绅士骑行 Twin Run， 就是大家穿着比较整齐一点。我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骑什么单车，或者是说多名贵的车子，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你的服装，你的服装要让人家感觉是你有重视这个活动，唯一的要求是服装。所以骑什么脚踏车没关系，你有服装，就是绅士打扮，那女生就比较 lady 一点。这个是2018年那个日本媒体的报道，因为他们也觉得说，其实这种活动感觉还不错，因为大人小孩其实都可以一起同游，很不错的一个亲子活动。而且十二月份的话，台南的天气不热，也很适合。然后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大家有到台南，其实车子停好就不建议再去移动你的车子，如果可以，现在有 U-Bike 也很方便，骑着脚踏车。台南有很多巷弄其实很棒，有很多在地的特色其实都躲在巷弄里面。一般我们网络上看到的网络名店，对我们台南人来讲，我们都觉得那是给游客吃的啦。我们自己都有时候朋友问，台南有一间做名，讲半天我都不知道，我最近网络爆红，我说那边有游客吃，因为我们口袋名单里面都没有那些。所以其实在台南骑单车很方便，因为第一，你不会干扰到当地的居民，因为你不管是骑摩托车啊开车其实都很吵，因为巷子很小，有些巷子几乎大概只有一部单车的宽度，所以到台南旅游的话其实骑单车很棒，因为那边很多老房子很有特色，因为它保留了最多的早期的房子跟巷弄，其实感觉是很不错啦。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到台南那边真的很建议大家，你可以带着你自己的小折或者是 U-Bike 都可以。然后我还想到一个临时想到一个，就是从事古董维修，古董单车维修这么久来，其实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我经常接到电话，而且我都不知道他们哪里找来的那个电话，卡点来，然后通常都是问单车的问题。因为刚那台小折，我们叫他老雕，因为台湾有三个社团，所以其实玩老雕的人应该有三四千个人，因为社团人数就很多嘛。那台老雕对我来讲，其实闭着眼睛我都知道哪一个关节哪一个 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哪里？那有一天，我记得那一天是假日，哦，因为我老家在高雄，我本来那天就是打算要回高雄，然后那天上午一早上接到一通电话啊，他就是询问有关老雕的单车，然后那一通电话从台南一直讲到高雄，回到我老家还没挂掉，然后到后来电话挂掉之后，我老婆问啊一起想，我说我知。啊，你唔知道，你肯咪讲遐久，讲一两个小时，你唔知道以上。我讲啊，因为通常我不会问你是谁，如果会讲，他通常电话他就会说他是谁。他如果没有说他是谁，其实我不会问，因为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他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所以经常那种隔空问诊的很多，但是有些人来找我的时候，他说啊，好像跟我很熟，但是我干嘛讲半天，给我满张脸上，一个哦有有有哦，你就是。以前我问你什么，他觉得跟我很熟，但是我想不起来，因为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像这种电话通常经常接到了，然后也有经过，就是说一般我们接到的案例哈很多啊，其实有些印象也很深刻了。我记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天哦，我遇到一个大哥，然后带了一台车子来，他也是要来修变速器，很好笑，也是修变速器。然后我一看，这台车是一台不锈钢的白铁的小折，哎呀，然后我一看它的变速器，这声音应该是没有问题。就一看，哎，跟上次那台小折一样，就是行程跑掉了。那我把它调整好，我请他去试车，试了一圈回来 ，OK， 没问题。你说安内瓦这样，我说没啦，反正也没换零件，没有收钱。结果呢，我看这位老兄，哎，一脸不急着回家的感觉，我干嘛？啊都没事啊，啊爸爸不要休息啊，你还不回去？我就问他阿伯，啊，里面喝杯咖啡，啊有光好好，我就带他进去喝咖啡，然后一喝一聊，聊到中午十二点多，啊，一点用餐时间啊，我看他真的不想回去，但是我肚子很饿，我改工阿伯，咱来隔壁吃面啊，然后他也很爽快，好啊好啊，我们到隔壁去吃面，吃完面回来，我就说还要不要再喝一杯？你讲喝哦，吼再喝。在喝完第一杯的时候，我干嘛？应该别坐一个下午吧。然后喝完，他就说：“哦，那也等呀。”啊，他就是说：“哎，叫我的，我没了，没了，没了。”他就回去。回去就算了。其实我觉得说，你的问题解决嘛，你回去了，你谁我管你是谁，反正不重要。第二天早上，一个来啊，我第一个想法是啥？车子没弄好，啊，是要过来领咖啡。结果他下来，手上带着礼物。他一来，哦，阿贤呐，车嘞，我讲无啦，车好好无代志，啊，无啦，啊，这物件吼要送你，我，哦，打开一看，哦，阿贤呐为什么要送我？他就说他回去啊，跟他老婆说，哦，这整个过程这样子，他老婆数落了他一番呐，伊讲啊，你真正做人有够失败，去修理车无拿钱，人个请你啉咖啡，啊无好歹午餐嘛你出，搁好人请，哦，你食个遮济回啊，然后数落他一番，说好啊好啊好啊，你卖个讲啊，哦，然后呢？他想说啊，我明仔吼买个礼物去啊，哦啊，后来隔天真的是买礼物来，啊，那所以今天来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哦带东西来嘛，啊，我就想说好吧，啊，好，那再喝咖啡吧，哦，再喝咖啡。那时候我就已经有一点好奇了，先生贵姓啊？他说他姓梁啊，梁山伯的梁，哦哦呵呵，梁先生。然后他自己把他的名字后面两个字都讲出来，哦，梁圈圈。我觉得梁圈圈有点眼熟啊！我说，嗯，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学长，哦，他就是这个名字啊那样。他问我在哪里当兵，我就跟他说我在海军总部啊，在台北大直。他说，哎，我嘛海军总部，我嘛台北大直，啊，你没玩学长吗？但是因为已经退伍三十年了，其实那个印象已经很模糊，完全没有联络。他果然就是我学长啊。后来呢，最近这几年呢，就常常来啊，真的也是变成好朋友这样。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就以上就是我今天带来的一些故事，那谢谢大家的在这边的聆听啊，也欢迎到大家到台南来骑单车了，这样以上啊简单的分享，谢谢大家。
来，我谢谢柯大大的分享，谢谢。那个柯大大等一下还是会在那个会场嘛，对不对？所以说如果后续大家对他的那个主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欢迎在台下跟他交流互动。